Murayı. Ha, kaleden ha.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又让我有这个机会，能够在这个地方与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今天所讲的是认识基督第二讲，道成肉身的基督。上一次我们思考使徒彼得他认识神的这个生命历程，知道了认识神不只是一个理性上的认知。他乃是一辈子，他不断地来经历神，才能够更认识神。那今天早上我们要思考道成肉身，这个实在令人惊讶的一个真理。在提摩太前书曾经有这样子一段经文说：“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道成肉身，是我们没有办法全然体会，可是却让我们满心欢喜感谢的一个真理。我们若是在这样子一个真理上面有丝毫的动摇，我们的信仰都会面临很大根基动摇的一个问题。它是一个很奇妙的事件，更是敬畏神的一个奥秘，也更是我们信仰当中不可或缺、必须完全相信的一件神迹。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我们要思考、谈论耶稣基督的本身。我相信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今天也在我们的当中，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能带着一个严肃的，但是很喜乐的心情，来到这个题目的面前？不是因为我讲到，那是因为这个题目实在太过荣耀。我要邀请我们弟兄姐妹，若是你在电脑前面、手机前面、iPad 前面，能不能放下你手上所有的事情？如果你在吃早餐，就把你的早餐放在一边；如果你在看手机，把你的手机放在一边。因为这个题目太过荣耀，我们带着一个很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好吗？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恐惧战惊的在你面前，主，我们向你祷告。求你使用下面的时间，也求你的宝血来涂抹孩子自己，涂抹孩子的口，也涂抹所有的弟兄姐妹在你面前。当我们来思想主你自己的时候，我们的心，我们全人被你的荣光照耀。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主对我们彰显你自己。谢谢主，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道。成肉身，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可是对基督徒来讲，那是扣人心弦的四个字。每一个字都会引起我们内心的激动。道成肉身，今天早上让我们分成五个面向来思考、探讨这个真理。第一个，什么是道？到底道是什么？第二个，道成肉身的过程当中，它是怎么成的呢？重点好像是道，也好像是肉身，但是我们基督徒问说，这个成怎么成的？第三个，道成肉身的时候，这个道有没有什么改变？因为原本是道，后来成了肉身，那道有没有什么改变呢？第四个，道成肉身之后，这个肉身有什么特别？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你跟我都是母亲十月怀胎生下来的， 如果这个肉身跟你跟我完全一模一样，没有两样，是不是我们就要思考一下？第五个面向，道成肉身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的生命而言，它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在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所读的第一段经文当中，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而且是万物借着他造的。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时间是在 in the beginning， 太初道就有了，而且他与神同在，他本身就是神，而且道有一个很重要的完成的已经完成的工作，就是万物乃是借着他造的。当我们提到道这个字，我们华人很喜欢讲道这个字，但讲到道的时候大概有两个用途。第一个，道理，有时候我们听到人对话，这件事情你就讲个道理给我听一听吧，有没有？是不是？然后我们也在有时候听到是我要怎么样，我要替天行道，哎，对不对？这个道是天的，我要替天来这个行道。又另外一个讲到道路，这个你走的道路是投机取巧的道路，我走的道路是警察公益的道路，咱们两个道不同，不相为谋，咱们不能在一起做事情。那我们很多中华文化过去的五千年来，有很多所谓的伟大的人，比如说老子，他讲的是天道，他认为道会演化成万物，而且他讲的道是不会跟你争夺什么东西，但他也不讲什么样的东西，他就像一个网，安安静静的笼罩在所有的宇宙当中，自我运行。到了儒家讲人能够弘道，对不对？这个人有认识能力，人能够有道德的自觉，能够自己提升自己的层次，人能够弘扬这个道理。甚至到了韩愈之后，讲到一种所谓的道统。什么叫做道统呢？我们可能都听过，我要正心，我要让我心是正的，然后我才能够成义，然后才能够修身，然后怎么样齐家治国平天下。他讲究的是我们要圣贤之心，然后用王道来统治天下，内圣外王这一类的事情的说法。可是当使徒约翰用这个字 logos 到这个时候，他讲的是采用希腊文化的背景，他指的是人他的理性的能力，讲的是这个理性的能力乃是遍布宇宙的理性的原则。来到犹太的背景，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犹太人眼中的道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 word， 甚至有时候跟神的律法是可以交互运用的，在旧约当中。可是今天早上我们弟兄姐妹所读的第一节，来到新约的时候，使徒约翰讲说，这个道在宇宙的开始就已经存在，他乃是有全能的智慧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也就是说，在使徒约翰的眼中、心中，他所感受的这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他更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到说，这个生命之道，这个生命之道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换句话说，这个道，不论你说它是与创造宇宙万物的道，或者从中华文化的领悟出来的天道，或者是犹太人认为话语中带有全能神的话语，都已经变成了借着道成肉身，它不再是一个玄妙的道理，或者是一个深奥难懂的奥秘， 而是一个我们可以有实际生命体验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起初就存在，他也创造天地万物，所以他所有的道理、所有的奥秘都在他的身上。不论你从什么角度来看，所有的奥秘就在他的身上。因此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也因此当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有两个经节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有这样子一段的记载，他说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对犹太人讲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哇，这犹太人心里想，你不要开玩笑了，你现在50岁不到，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先，他怎么可能仰望你呢？然后主耶稣基督跟他们讲是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哇，这一下犹太人受不了，拿起石头就要扎他。耶稣基督就是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的角度跟犹太人讲。过了两章，到约翰福音第十章，主耶稣跟讲说，我与父原为一。哇，这犹太人听了更不行，拿起石头又要扎他。耶稣基督说，你们为什么要打我呢？因为犹太人回答说，因为你说健忘的话，你是个人，怎么可以把自己当作神？所以这两个简单的福音书的记载就可以看得出来，耶稣基督他是以太初有道的道的角度来跟犹太人讲话。他也验证了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话，也验证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真理。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谈的，什么是道。第二个我们要讨论，这是怎么成的，道成肉身是怎么成的。那我们就来仔细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三到五节有这样子一段经文，他说，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后面这个句话非常的重要，他说，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基督徒读圣经都知道，在旧约当中，犹太人每年要去献祭公牛和山羊，献公牛跟山羊，但是每一年都是想起这些罪来再去献，所以这些献祭根本就不能除罪，只不过让人家想起你有犯罪。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个地方他说，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神亲自预备一个祭物的身体，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过了几节他又讲说，我来为了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要立定在后的。你们凭这个旨意怎么样？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神预备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体，主要的目的是要除去以前立定在后的，而且只要一次献上就可以成圣。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写这篇写这些经文的时候，他其实是引用诗篇第四十篇六节所引用，是诗篇四十篇六节讲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跟前面一样。但是在诗篇四十篇六节的时候，他讲到一句话，他说，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换句话说，诗篇的作者跟希伯来书的作者都同意一件事情，这些燔祭、这些献祭、这些公牛、这些山羊怎么样献，每年献都没有用，是没有办法除罪的。但是诗篇四十篇六节讲说，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开通我的耳朵是什么意思？各位弟兄姐妹，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仆人，因为主人对他特别的好， 他觉得说主人对我这么好，我愿意一生一世都在这个主人家中身为仆人。那主人说好，那既然真的愿意的话，就要在他耳朵上开通一下，打一个洞，在门框上面打一个洞，开通的耳朵，他的意思就是谦卑自己为仆人的意思。因此当我们把这些经节放在一起，然后我们可以看得到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身体是神所预备的，主耶稣基督他降卑自己成了仆人的样式。因此道成肉身的道怎么样成呢？这个身体是神预备的，主耶稣基督降卑自己。然后我们今天是11月22号，下个月圣诞节都到了，我们都很熟悉这个经节，主的使者对约瑟讲，正思念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怎么样，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这是马太福音第一章20节。圣诞节的时候，让我们真的好好思想道成肉身这个真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到，道成肉身这件事情是圣父预备，圣子降卑，圣灵感孕，它是这样子成的。因此我必须在这边跟弟兄姐妹讲，甚至跟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讲，耶稣基督的身体不是精子跟卵子的结合所成的。如果你只单单相信科学说人能够生得出来是精子跟卵子的结合，那是唯一的可能，那你永远没有办法接受道成肉身这个真理。各位弟兄姐妹，理性的确是很重要，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理性之外还有一个叫做非理性的，在理性跟非理性之外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叫做超理性的道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超理性的一个奥秘跟真理，圣父预备，圣子降卑，圣灵感孕，他就是这样子成的。我们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必须要暂停我们这个讨论的流程，来跟弟兄姐妹分享几个特别的词，因为我们讲到道成肉身，我跟弟兄姐妹分享四个词，我们可能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常常遇到，叫做位格、本质、存有跟主体。位格这个字啊，这个词啊，是一个讲的是一个独立的存有，我们要可以跟其他的存有区分的，而且我们特别拿来它来讨论人。这位陈先生，那位陈小姐，这位主席，那位监督。如果你说，这只陈先生，那头王小姐，那人要跟你翻脸，是不是？那不是用来指人的。另外，有了位格之后，位格一定有一些本质，也就是说，一个人之所以为人，一定要有的，不可以缺乏的特性或者是条件，譬如说生理。如果说各位弟兄姐妹一定要讲科学的话，那你一定要有人类的 DNA， 是不是？你要理性，你要有能够办法跟人家讲道理沟通。你去店里面说，老板来一碗大碗的红烧牛肉面。过了10分钟，老板端了一碗香喷喷小碗的肉燥面给你说，先生，你的红烧牛肉面来了。哇，那这个不知道我们的理性沟通是不是有问题啊，是不是？而且要有道德，这我们都了解，而且会有宗教意识。当人是神用他的形象跟样式造的时候，人跟神原本有一个很好的沟通，人可以渴慕跟创造他的创造主同在。可是当人犯罪之后，人心中这个宗教意识，我们会有无限的感觉。什么叫无限？ 学理科的人都知道，学过微积分 ，limit n 趋近于无限大。哇，什么叫做趋近于无限大？我们有这个无限的意识，我们有这个宗教的意识。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要有些人相信无神论，可是当你想这三个字无神论的时候，你先必须要有神的意识、神的定义，然后你才能够说没有这个东西。有时候这个是一个蛮奇怪的逻辑啊。因此我们讲到位格跟本质，一个人他一定有他的位格跟本质。换句话说，乔先生有乔先生之所以为乔先生，他的位格跟本质。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跟你讲，我讲的这个乔先生是金庸小说《天龙八部》里面那个北乔峰南慕容乔峰乔先生，我们当中可能有人没有读看过金庸的小说，但是那是武侠小说里面的一个人，他可能有一点感觉上有位格，他有本质，他有个性，有脾气，但问题是他有没有存在？他没有存在，他存在只不过在武侠小说当中，你我的想法当中而已。因此有了位格本质，他必须要有一个实际的存有跟主体。只有这种情况，一个主体，一个人，他说我饿了，我渴了，我生气了，我高兴了，才真正是可以值得讨论的。这是很，当然这些词语有一些道理在当中，但是我们认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我们是最好能够对这些有一点基本的认识。因此哪一天你的配偶回家，他跟你讲说某某某，我的本质的本性饿了，你的本质跟本性饿了，那你接下来要问他什么？你就要问他一句话，那你的存有跟主体饿了没有？有意思哈。可是当我们要想要把这些概念观念应用在神的本身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了一个我们没有办法体会的一个事情。那我问各位弟兄姐妹，那我们在讨论神的时候，神的本质、神的本性是什么？记不记得在出埃及记，神呼召摩西，然后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这个自有拥有的英文是 I am who I am， 但这个字其实这个词自有拥有的翻译的蛮不错的，真的很好。但是当我们讨论神的位格跟本质的时候，我们就要更深一点讨论。如果直翻的话 ，I am who I am， 其实它就是说我是。他的意思就是我的本质就是我的本质。神对摩西讲说，我就是我是，我是就是我是。换句话说，神的本质是没有办法靠其他外在的概念来定义的。你说林康州身高170公分，我先要定义什么叫170，定义什么叫公分。可是神的本质是不需要靠其他外在的概念来定义，神就是他本身的定义，神之所以为神就是神的所是。那你会说康州啊，我们不是说神就是爱吗？神就是公义吗？神就是全能吗？是的，那是因为神启示他自己的一些本质给我们人所能够了解的情境或者词语中，让我们来了解关于他本质的部分。他愿意启示这些本质，让我们知道按着我们的语言能够了解的。当我们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看今天早上弟兄姐妹你所曾经读过的一些经文其中的一部分。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当然有很多，但是我让弟兄姐妹读之后，但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经文是耶稣基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节跟第十九节讲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因为父喜欢叫 一切的丰盛住在他里面居住。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过去的时光当中，我们谈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的重点都放在主耶稣基督他所成就十字架上的救赎，在这个工作上面，我觉得那是非常好，而且我们一辈子都诉说不完十字架为我们所成就是何等的大。但是我也要提醒各位弟兄姐妹，有可能我们忽略了一件事情，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神，也就是说神的荣耀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啊，他是那不能看见神的像。单单主耶稣基督把他自己降卑来到世界上的时候，那个荣耀，他把神的荣耀完全的发挥。神也说一切的丰盛，各位弟兄姐妹，一切的丰盛，神所有的丰盛都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我们不要忽略这个令人惊讶，非常难以接受，但是非常感谢神的一个恩典。各位弟兄姐妹，你记不记得摩西从西乃山上跟神面对面带着十诫下来的时候，他脸上怎么样？他脸上是发光的，人都不敢怕，他还得必须放一个帕子在身上。当人面对神的荣耀的时候，人会反映神的荣耀。各位弟兄姐妹，那难道只是发生在旧约的时间而已吗？各位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有神一切丰盛的荣耀，他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圣经记载他所讲所做以及他将要做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我在开始的时候，请弟兄姐妹能够严肃一些，放下手边的事情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就在这个时候在天上借着圣灵看着我们。换句话说，我们每一次聚会，耶稣基督丰盛的荣耀就照在我们的身上。不要认为那只有摩西会这个样子，若是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把我们的人降卑下来，读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看他所做的话，那个丰盛的荣耀会反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需要思想耶稣基督所讲的过的话，过去现在以及将来要做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在圣灵的光照当中注视着，并且仰望着耶稣基督来思想他的话语，因为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耶稣基督的救赎真的很宝贝很重要，但是光光耶稣基督本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个荣耀的光辉就已经足够让我们大喊哈利路亚，赞美神，你是神，你是荣耀。这是耶稣基督他位格的荣耀。好，让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三点，道成肉身之后，道有没有什么改变？无限的神成为有限的人，神有没有消逐世旅呢？什么叫消逐世旅？我如果看到我这一辈子看到最漂亮的一双鞋子，我真的好想穿它，最大的 size 拿来脚一试，我的脚太大或太胖，但是我实在很渴慕能够穿上它，所以我去找外科医生动手术，把我脚上肉削掉一些，把骨头削短一点，好让我能够穿上这个鞋子，这个叫消逐世旅。我们问，会不会拿撒勒人耶稣基督是无限的神在地上的一个精简版？道有没有改变？有的时候这种想法会无声无息的进入到我们的思想当中，甚至没有信主的人会讲说，哎呀，你们基督徒就是迷信啊，耶稣基督我承认他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他不过就是一个人嘛，你们偏偏要把人一个人想成神，你把人神格化了，他顶多就是一个教主嘛。有的时候我们想说，哎呀，我当基督徒这么多年了，好像我人也没有变得多怎么样，我的境遇也没有变得特别的好，对不对？我也没有特别的有了神的祝福，会不会我的信仰就是有可能像他们这些外邦人所讲的，我就是信一个教主呢？ 我必须要在这个地方借着道成肉身这个主题跟弟兄姐妹讲，刚刚我们都读过，神话喜欢叫一切丰盛住在他里面。因此我们必须要说，圣子降世为人，道成肉身，但是神之所以为神，圣子之所以为圣子的一切，耶稣基督的本质本性却没有任何的减损跟改变，一点都没有，0.1% 都没有，道成肉身的道没有任何的改变，一点都没有减损。当我们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的时候，在主耶稣之后的450年，许多的神学家、早期的教父都在思考，都在辩论，正在讨论到底耶稣基督是谁，到底耶稣基督是什么。经过450年之后，他们得到一个结论，他把它写成一个叫做加克敦信经的。这个信经是今天所有正统的教会所完全接受的一个正统的信仰。经过了1500-600年到现在，在历史上许多人想在耶稣基督是谁这个 topic 上面来琢磨或者是做一些改变，都面临最严厉的挑战，到最后都证明它是异端。所以这个信经值得我们花一点时间去看它。那今天不可能读所有的，我只读其中的一段。加克敦信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一直要教导人承认或者是认信一位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完全的神性，也有完全的人性，他是真神也是真人，有理性的灵魂跟身体。我们来仔细看这句话，他说一位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换句话说，一位不是两位，只有一位。耶稣基督只有一个位格，他不是两个位格，而且耶稣基督的位格乃是圣子的位格。我们刚刚谈过位格本质存有本质，他是圣子的存有，他不是人的位格。那我们等一下会讲这件事情。这位圣子他有完全的神性，他也是真神。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有完全的神性还要说他是真正的神呢？各位弟兄姐妹，我想有些姐妹你可能常常会买包哈，你知道现在有些假的包、硬品的包做的品质材料比真正的包然后来得好，滥用的多，但再怎么样它还是假的。所以有完全的神性，它就是真正的神，它有完全的人性，它也是真正的人。而这个人性是在圣父预备圣子的身体，在整个成为的过程当中，神把这个人性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换句话说，道成肉身是一位的位格，两种本性或者本质，它有神性跟人性，但是它有加一个代，有一个但书，在希伯来书4:15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凡事受过试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记得耶稣基督在旷野挨40天受撒旦的试探。如果我们以这样子一个角度来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耶稣基督有神性也有人性，他是完全的人，他也是真人。一个人如果挨饿40天，如果是你的话，你40天没有吃东西，可是你却有这个能力把那个石头变成面包，你会不会想把它变成面包？一定会嘛。所以这个试探是什么？是真的。耶稣基督一定饿得不得了。我没有，我不知道 二四十天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饥饿的状态，我没有办法体会。但耶稣基督一定非常非常的饿，所以那个石头变成面包的试探绝对是真的。但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没有犯罪，他没有罪的本性，他不会犯罪，但是那个试探却是真的。所以这个肉身有什么特别？那是一个位格，然后有神性跟人性。那来到我们今天最后面，道成肉身这个奥秘、这个神迹、这个真理，对基督徒而言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其中一个很直接的意义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神在人间。有一个神学家说他是天亲吻地，神的爱、神的荣耀在人间。诗篇第四篇第六到八节讲是说，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耶和华啊，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光照我们。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各位弟兄姐妹，神扬起脸来光照我们，这样的光照可以让我们心里有真正的快乐，有真正的平安，让我们能够安然居住。因此道成肉身对基督徒而言一个最重要的意义之一，那是神在人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真的要感恩，让圣经的话语就像神的荣光照耀在我们身上一样。因为耶稣基督已经道成肉身，他在地上行走过，他讲过话，他做过事，他医治，他赶鬼，他还要再来。神在人间。第二件，耶稣基督的十架救赎，因着他是完全的神，神是不会死的，但是他的确死了，他的死就有无限的价值。各位弟兄姐妹，神会不会死？神当然不会死啊，神怎么会死？会死就不叫神了。但是耶稣基督是不是神？当然是神啊。但是而且他是圣子的位格，那耶稣基督死了没有？死了。你不是说神不会死吗？那耶稣基督怎么会死呢？张伟弟兄今天早上带我们唱了一首诗歌，叫《怎能如此》。何能如此？那是查理卫斯理写的一首诗歌，里面有一段歌词的副歌当中非常的宝贵。怎能如此？我主我神，竟为我死。各位弟兄姐妹，神不会死。耶稣基督是不是神？是神。他死了没有？他死了。是的，他复活了，但是他的确死了。因此耶稣基督的死就有无限宝贝的价值，无限无限，它不是单单的好像一个人死一样，它是有无限的价值的。当人犯罪之后，神跟人之间有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这个鸿沟要能够弥补，这个鸿沟必须要有无限的神才能够付出的代价，因为只有神才能够付得起这个救赎罪的代价，因为只有神耶稣基督能够承受神极大的愤怒而不会被灭亡，而且只有耶稣基督付的这个死的代价，它的价值无限的价值才能够满足神对公义的要求。但是如果耶稣基督单单是神，那神跟人之间那个鸿沟仍然存在。这个代价必须要由人来付出，必须在人的本性当中来受苦，人与神之间的鸿沟才能够被填平。神的公义必须在人的身上得到满足。因此，这样唯有完全的神跟完全的人的耶稣基督才能够做到这个弥补鸿沟的事情， 在耶稣基督完整的位格当中，他的神性、他的人性完成所做的事情，不但为神所接纳，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依靠。也是耶稣基督来道成肉身的到世界上，必须是完全的神，也必须是完全的人，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理由，在这个地方。因此，各位弟兄姐妹，道成肉身对基督徒而言代表什么意义？我们必须要认识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从起初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而且他这个奇妙道成的肉身的过程是圣父、圣子、圣灵共同完成的一个奇妙作为，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可是我们必须用凭信心相信他是真实的。另外，耶稣基督他的位格具有无比的荣耀，照耀我们的全人，我们要从我们的灵魂的最深处来渴慕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来照耀我们，这一生都必须如此。而耶稣基督这位全能的神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人，但是他成为他神的本性的一切毫无减损，仍然是完全的神。而且他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人的时候，他是具有圣子的位格，他具有完全的神性，也有完全的人性。也因着他有完全的神性、完全的人性，耶稣基督的救赎才有可能满足神的要求。但愿这些道成肉身，我们所思考的真理，成为弟兄姐妹我们一生的帮助。下一次我们再来讨论的时候，我们来更多的讨论神的神人恶性。那我们今天停在这个地方，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四位天，我们真是感谢你，主耶稣基督，我们也真是感谢你，因为你降卑自己来到这世界上，你把神的荣耀带到人间来，主，盼望你的荣耀常常照耀我们心中最深处的地方。每当我们遇到圣诞节来临的时候，让我们思想这个道成肉身的真理的时候，主，把我们的赞美敬拜归在你身上，因为实在是一个何等的奥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求你保守我们，请你的荣光照耀我们与每位弟兄姐妹同在。谢谢主，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